会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毕业回国现职场，疫情后醒悟，奋起直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6日。两年前就想写心得体会，每次鼓起勇气一看同修们在明慧网上登出的文章如此精进不怠，汗颜自己修得不好，迟迟拿不起笔来。今年再看编辑部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突然有种紧迫感，必须交一份自己修炼的答卷了。无论答卷怎样，都是我修炼路上的一份记载，不让自己留下遗憾。我是1998年夏天通过母亲得法的，当时正年轻，学法不深，知道大法好，可又放不下自己的梦想。1999年7月，法难开始，面对邪党铺天盖地的谎言，心生厌恶。从那时开始，我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几个月后，我出国留学了，第一次离开父母，一人生活。刚开始还能学法，一有机会也和当地的同修们一起去证实法、讲真相。可是后来随着课业和生活的压力，学法越来越少，没有了法的力量，很容易迷失在常人的七情六欲中，离法的要求越来越远。我知道心中一直装着大法，从未怀疑过。在第一次读完转法轮，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有病的法理后，我就再没吃过一粒药，可就是精进不起来。就这样，师父还一直在看护着我。过病业关时，一听师父讲法很快就好，可等好了就又不听了。几年后回国，工作中投入很多精力，在职场中起起伏伏，把修炼抛在脑后。再次回到父母身边，生活变得平静下来。机缘巧合遇到了我的先生，结婚生子。婆婆也是同修，我就肩负起家庭小资料点的工作，每周给两位母亲提供明慧周刊。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登录天地行论坛，学会了刻录光盘。下班回家，等孩子睡着后，就开始刻录神韵、九瓶、我们告诉未来，还有破网软件小光盘，给婆婆和母亲出去讲真相时送给有缘人。紧接着又学会了制作大法书籍、护身符、真相币。就这样，我还是没有精进起来。现在看来都是做事心，根本不懂何为修炼。对于女儿，她很小的时候我就背论语给她听。因为怀她几个月的时候，我在从家里带的一棵油桃上看到了几株盛开的幽檀婆罗花。当时激动的我下班后迫不及待地分享给大家庭的每个人看，希望他们都能有缘看到这3000年才会开在人间的佛国圣花。女儿出生时头顶有一大块像胎记的青色图案，母亲说像一朵花。我想她来到大法弟子家是来得法的吧。后来她身体出现各种不舒服的时候，我扛住家庭的压力，就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十几年来，他都是这样过来的，没去过医院，没吃过药。然而，因为我修炼状态一直不精进，也直接影响到女儿没能更早走入修炼中来。记得女儿从上小学开始，在国内畸形的教育制度下，我开始变得焦虑起来，对分数的执着，对女儿的情一度让我陷入无法自拔的地步。几年下来，女儿从原来阳光灿烂变得极度自卑内向，这时我才惊醒，我到底在干什么？我的家人会怎么看待我这个修炼人？ 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女儿就是考了第一，将来有好的大学上，毕业有好的工作，那又如何？这不是常人所要追求向往的生活吗？惊醒之后，知道自己错得多离谱。女儿这么多年一直默默承受我给她的压力，从没顶过嘴。我跟女儿道歉，女儿反过来安慰我，没关系的妈妈，您之前说的那些话我都忘记了，没有记在心里。在修炼这条路上，我跌倒了，那就赶快爬起来往前追。我要引导女儿一起走好修炼的路。2023年的一月，我开始重视发正念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并开始每天学法。之前发正念状态不好，坚持一段时间就不发了。这次我要突破晚上12点不发好正念的情况，发完正念再睡觉。一开始很困，知道是邪恶在干扰，咬牙坚持住。如果睡着了，醒来就延长时间继续发。同时放下睡眠少影响白天工作的人念后，慢慢的不困了，保证了4个整点发正念。从此我没有间断过，有事情不能及时发，特别是上班午休的时候，会有同事找我办事，当天会找时间补上。如果出现倒长迷糊，那一定是自己出问题了，向内找修掉它，情况就会好转。随着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发表，感觉正法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当务之急要解决不能学好法的问题。以前不会修，学完一讲法脑子都是空白，想不起来学的啥，怎么改变现状。我开始在明慧网上搜索相关同修的文章，按照类别分别放入不同的文件夹，有发好正念的，如何学好法的，向内找的。特别是向内找修心性这部分，自己有太多要修掉的。又下载了清除党文化毒素的九瓶，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的音频与文档。上下班路上我会听音频，回家我就看电子版或者自己制作的纸质版，还下载了明慧广播里的各种音频，上下班路上可以听。同修背法抄法的经历震撼了我，我也要背法抄法，于是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背法。这也为后来帮助母亲同修走过磨难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因为背法，慢慢的我们一家三口开始晚上一起学法，女儿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时候我们忙，或者她作业写完已经很晚，她都会坚持一起读一段法，哪怕是几页。她说，那我们也是在坚持学法，不能中断，天天都要学。我惭愧自己不如女儿，虽然他们走入修炼晚，当我们每个人遇到问题或者做错事的时候，我会用法理跟他们分享我的认识，让他们知道按照大法的标准，心性的标准，应该怎么去认识问题，怎么去处理好遇到的事情。到后来我自己做不好的时候，他们常常反过来用法理来指出我的不足。记得有一天，自己很懊悔浪费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没好好修炼，产生了不少负面情绪，在丈夫面前叹气，后来跟女儿讲着讲着就泪流不止。下午放学回家，女儿跟她爸爸谈到这件事情。等我下班回来，两人同时对我说，你太执着了。开始我还辩解，后来我想，这是师父通过他俩来点我呢，不要消极，要抓紧时间赶快修。记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跌倒不要紧，不要紧的赶快爬起来。这就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啊，从没放弃过不争气的弟子。去年夏末，家中突发变故，年届耄耋的父亲在家中不慎跌倒，母亲同修去扶他时，突然听到腰部嘎嘣一下。母亲想， 哎呦，腰闪了。就这不正的一念，给母亲后面带来了巨大的磨难。父亲住院，母亲腰部剧痛，卧床不起。我跟姐姐两人轮流照看住院的父亲，还有在家中的母亲。此时，女儿已经在外地参加集训数月，第一次离开家，所以每周日我们会开车过去见面，沟通一下各自的情况。父亲的病情很危险，多年基础病造成很多器官出现了问题，而母亲刚开始还能发正念向内找，一周后可以下床推着助步器行走，腰痛也缓解了很多。我问母亲，妈妈，您是修炼了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您去扶父亲的时候没让他念九字真言吗？您自己腰突然痛的时候，没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我们有师父管，有漏也会在法中归正，不能让邪恶钻空子吗？母亲说，当时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母亲在我们大家庭中被认为是修得最好的，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是母亲对父亲的情太重了。过了几天，我因为看女儿不能晚上回家及时给母亲做饭，第二天去看她，发现她腰部又开始剧痛，躺下了。我真着急啊，告诉母亲不要躺着，要多练功，哪怕扶着墙一点点练，躺着就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走了旧势力的路，咱们得听师父的。可是母亲太怕疼了，完全吃不了这种疼痛的苦。我就把师父红岩中的苦其心志写下来，贴在母亲的床头的柜门上，她一抬眼就能看见，又打印了名讳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读给她听。我还讲了比母亲大的婆婆在卫生间摔倒后没叫一声疼，在我们全然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躺了2周后闯关成功的事。当时婆婆心里说，我没事，我没事，我有师父。正如师父说的，好坏出自一念。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父亲住院1个多月，我发现母亲没有主动问过我们父亲的情况，总是我们主动告诉他。突然我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问道，妈妈，您心里有怨恨过我爸什么吗？在我的追问下，母亲说出了多年来埋在心里对父亲的怨恨。我看着母亲说，妈妈，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您前世可能做过对父亲不好的事，今世您不正好还了吗？还有您曾经受过的苦，遭过的罪，那不也是您曾欠下的？再说您都80多岁了，搁常人这个岁数，很多事儿都看开了，何况您是修炼人。母亲的执着、怕吃苦、怨恨心、依赖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不断加重她的病业。之后的一段时间，母亲出现了严重的尿血，腰不疼了，肚子疼，一天尿几次血，再后来变成腰也疼，肚子也疼，还尿血。短短几天，人瘦得脱相了，邪恶用这种方式不断加重迫害母亲。我一直告诉她放下执着，但她并没有，疼得后来都没有力气说话。看着她这种样子，我终于爆发了，我大声对母亲说，您这么多年到底是怎么修的？您就这么不能吃苦吗？明明知道是旧势力在迫害您，您怎么就不能坚强起来，用正念去面对自己的磨难？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您不知道吗？母亲对我说，你走，我不需要你在这里，我自己可以。我哭着跑回家，自己觉得很委屈，天天想怎么能让母亲生出正念，只要在脑子里出现的法，我都会写下来标注出处， 然后贴在母亲的柜门上，让她每天读背，每天起大早到母亲那儿给她做饭，一下班马不停蹄赶去给她做晚饭，周末也是如此。但我知道自己错了，不应该发脾气。这时我还没有真正向内找。第二天周六，我出门去给母亲做早饭。初冬早上天还没亮，只有小区保洁在扫地。一阵冷风吹来，我想以前早上发完正念，周末自己还会睡个回笼觉。已经好几个月周末都没休息了。看望父亲，他的病情一直反复不稳定，照顾母亲三个月了，越来越严重。开车看女儿，他也多次遇到心性关的考验。这算是白苦一起降吗？我也在过关啊，难道我也怕吃苦？觉得委屈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休息过，一直忙于他们三人。我突然脑中慢慢浮现出师父写的境界，一下子我的心就敞亮了，没有了苦与怨。看到母亲，我说：“妈妈，对不起，昨天不应该发火。师父都不放弃一个弟子，我也不会放弃您的，我会跟您一起闯过磨难的。”还有一次，母亲哭着跟我述说对父亲的怨恨，我当时急得也哭着跟她喊：“妈妈，您不应该为这个哭，您难道不为您自己世界的众生哭吗？他们还等您修好救度他们呢，您从来没有想过吗？”母亲摇了摇头。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要怎么做？”渐渐的我发现，原来是我的情太重，父亲、母亲、女儿，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所以他们三个轮番出现状况，让我一直陷在其中。当我把心放下，母亲有师父管，而父亲和女儿，我把他们也交给师父了。慢慢的，母亲可以自己做早饭了，但是只学法不练功，说了几次没用。我想，啊，是不是因为我也一直没练功？我就跟母亲说，我也要练功了。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不能光修不练啊，本体也要转化。不练功也是没听师父的话啊。母亲说，是啊，要练功了。父亲因为常年基础病加并发症，在 ICU 住了好几个月后，终于还是离开了我们。父亲一直惦记的是母亲。当父亲离开后，我们发现母亲对父亲的依赖太强，母亲开始每天看电视，不然总是想父亲。我就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磨你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后来再劝妈妈，父亲应该在等着您修好度他呢，我们好好修吧。母亲才醒悟过来，状态一天天好起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也真正的懂得如何实修，不能一一写出来，只是写出与母亲同修经历过的这段日子。看起来我在照顾母亲，其实她也在成就我，帮我提高，让我修去了急躁心，爱看手机的心。母亲喜欢看电视，我就向内找，发现自己也有放不下手机的心，对吃的执着，以前爱吃美食，现在做饭都就着母亲的口味，吃啥都无所谓， 吃饱就行，色欲心，喜欢买新衣服，求安逸心，怕累怕苦，让我体会到周围的环境都不是偶然存在与出现的，那都是为了帮忙我修炼提高而出现与存在的。特别是看到海外同修写的这篇文章，天目所见，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有一段话，最近有许多同修觉得这段时间在修炼和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障碍，也不明白原因，我看是因为师父慈悲地给予更多机会，加速让弟子跟上正法进程，是快速提高修炼层次的机会，我们应更加努力，更加坚定，突破最后这一步。看到这，我无比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了弟子的提高，时时看护着弟子。我一直是独修，在国内没遇到除大家庭中的三位亲人同修外的其他同修。我曾经渴望参加学法小组，很羡慕有集体学法环境的同修们，知道那样的环境提高很快。家人同修也因为各自环境所限，无法组成家庭学法小组。这些年，我一直通过明慧网每天下载同修的交流文章，我想这可能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吧，而明慧网的修炼园地则是我修炼的学法小组。我也跟婆婆同修说，我把每天的文章都存下来给您看，您没机会出去交流，就通过看这些文章也有很大帮助。之前婆婆说别人的文章是他们自己证悟到的法理，我们要自己证悟自己的。后来我觉得她说的没问题，但是自己没有集体学法环境，很多自身的不足往往自己是看不到的。我们可以通过网上这种交流平台看到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那么多同修都在分享自己修炼中的体会，这些文章也是明慧编辑部的同修们仔细阅稿、修稿、审稿后登出来的，都是非常好的交流文章。可能有的同修所遇之事跟我们自己的很类似，那不正是一面镜子来照出自己的不足吗？这些我自身就有体会，读同修的文章，我常会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被同修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正行所感动，那浩然正气令另外空间的邪恶也为之胆寒。后来婆婆同修坚持每天抽出时间来朗读文章，这两年女儿也认真学法了，虽然她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她是老师认可的品行优秀的孩子。在外参加培训的一段时间，多次遇到心性关，我就站在大法的角度去帮他分析遇到的问题，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问题。他主动要求给他带师父讲法录音，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每天都能听师父讲法，还通过电子书看各地讲法。因为不能用手机，自己买东西要用现金。那段时间，女儿跟旁边小卖部的阿姨关系很好，总用大点面额的钱买东西，阿姨找给他1元纸币，他自己攒起来，等下次跟我见面拿给我，累计攒了100多元的纸币。我没想到女儿会这样做，很感动。这些纸币我都做成真相币，给了2位需要的同修。婆婆直夸女儿这是功德无量，再次感恩师父为弟子操碎了心。感谢在明慧网默默工作与付出的同修们，还有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分享，一直伴随我走在修炼路上。感谢在明慧网默默工作与付出的同修们，还有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分享，一直伴随我走在修炼路上，不断归正，不断努力追赶，完成使命。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学法修心做好技术支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值此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现将我学法修心做好电脑技术支持中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大家交流，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第一部分，学法修心。一，学好法练好功。师父反复的讲法使我认识到，作为修炼的人，学好法是修炼提高、做好一切事情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保证。学好法才能够使所要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我谨记师尊的教诲，平时比较注重学法，通常每天都要保持2到3.5个小时的学法时间。每当感觉通读效果不太好时，我就开始背法。现在学法，我主要以背法为主，主要是背转法轮，有时也背精进要旨、红引等。我现在背法的时候，能够做到用心、静心、专注，不追求数量，重复背过至少2-3次，包括默背与逐句对照的背，才算背过。在背法的过程中，感觉师父法中的标点符号都是有其内在的含义的，所以我背法时要求自己连标点符号都不能背错。同时在练功方面我也抓得比较紧，通常每天都要将全部5套功法练一遍，用心学法与练功，为我的修炼做好电脑技术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学大法开启智慧。记得大约是27、28年前，自己在单位里工作比较优秀，当了个中层小领导，事业已小有成就，就觉得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吗？不时会感到有些迷茫。那个时候就感觉大脑思考问题有些迟钝，学习记一点新东西非常困难，连续看书半小时就会眼睛发涩流泪。学大法后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学点新东西也容易学了。特别是近7、8年，我学习电脑技术时，许多地方自己一学就学进去，好多知识也能联系贯通起来，比年轻时学东西学得还要快还要好。在某些技术方面还会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自己都觉得好像是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我心里也明白，这是师父与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是师父与大法赐予我的。所以我就时常告诫自己，这都是师父与大法赐予我的，可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帮助同修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解决了多少问题，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自己只是在用师父与大法赐予我的智慧学到的知识来帮助同修解决技术问题，是在做师父让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三，在技术支持中修自己。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法是用来修自己的，不是用来修别人的。所以我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只用法来衡量要求自己，不用法去衡量要求别人。通过学法使我认识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只要自己心里一不舒服难受，想要与人争辩，就知道肯定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了，自己的哪个观念哪颗心又被触动了，需要自己修炼提高了，应该去这个观念，去这颗心了。在技术论坛上答疑时，有时自己的一些技术答疑会受到他人的质疑，这些质疑中也确实有的是自己的知识所限或想当然造成的答复不正确，对这样的质疑自己能够接受改正并诚恳地道歉。但有些质疑是质疑者的知识或技术所限造成的质疑错误，开始对这样的质疑就总是忍不住想要与人理论争辩一番，
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能够做到不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先使自己冷静。个别时候也是强制自己冷静，不被触动的那颗心所带动，等心情平静下来，再去理性地说出自己的依据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同修大多最终也会认识到其问题所在，并表示歉意。有的质疑者当认识到自己的质疑不对时，会给自己的质疑找一些借口，或者是默不作声了。我现在也能够做到心中平静对待，一笑了之。有一次，一位同修指出了我的一个答疑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又说我的另一个答疑考虑问题不全面，没有将所有的可能性都罗列出来。我重新审视了一下，前一个答疑确实是我由于自以为是，没有经过考证，凭想当然进行的答复是不正确的。后一个答复正好是我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知识，虽然回答的简单，但答复具有针对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同修之所以说我说的不够全面，可能是同修对这个问题不太熟知，觉得全面答复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当时我没有辩解，对同修表示了感谢。前一个问题让我认识到，自己不能仅凭自己的感觉想当然地答复问题，这样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从而促使我在以后答复问题时更加谨慎，对自己不太熟悉、没有考证及依据的问题不轻易进行答复，慢慢地形成了一个更为客观、严谨的态度。后一个问题虽然我的这个答复是对的，也促使我反思以往的答疑是不是确实存在着类似问题，发现以前的答疑确实是存在着部分答复较为简略、考虑问题不够全面的情况。从那以后，我就注重在答疑中从多个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组织的答复尽可能的全面完善，无形中使我的答疑质量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位给我提出问题的同修。在进行答疑时，有时会看到其他同修的答复不够完善或偏离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在下面跟贴说出自己对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方法，而不是去质疑或指出同修的答复哪里有问题，避免给同修造成心理压力。因为考虑问题谁都有疏漏、考虑问题不全面或理解不到位的时候，有时答错也是难免的。在进行相关问题探讨时，只是诚恳地说出自己的认识与看法供他人参考，不去太在意是否被认可与采纳。在遇到矛盾时，自己不去指责或用激烈的言辞对待他人，对于他人的指责或较为激烈的言辞，我会想到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说的：“如欲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不去与人争辩，查找自己的问题所在。事情说起来轻松，实际上真正遇到问题时，虽然有用心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法理上明白，但有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放不下。脑子中反复持续不断地反映那些刺激人的事情，这个时候我就会反复地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背着背着就会逐渐地感到轻松愉悦，也就不会再过分地执着那些事情了。是啊，罗汉都能这样，何况我们在大法修炼中要达到更高果位的修炼人呢？这些事情不都是应该放下的吗？虽然磨难大多是修炼人给造成的，可是造成这个事情时，它可也是处于常人的一种状态中啊。 技术论坛看起来只是一个技术交流、提供技术帮助的地方，实际上也是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心性提高的因素在里面，也是修炼人修炼提高的一个好环境。每当看到有同修提出复杂不易答复的问题时，能否在自己的技术范围之内去尽心尽力地帮助同修解决问题，还是有意绕开。每当给同修解决了问题时，是觉得自己的答复能够帮助同修解决问题而感到欣慰，还是像常人那样的感到沾沾自喜。每当看到同修某方面超过自己，是为同修的提高感到高兴，还是心生嫉妒？每当看到有比自己更好的答复时，是看到自己的不足，以后做得更好，还是感到心中失落等等，时时事事都在考验着自己。许多方面我也是逐渐认识做到的，在这里感谢技术论坛上从技术到心性等各个方面对我提高有所帮助的每一位同修，也感谢有技术论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大家可以相互帮助，共同提高。第二部分，学习电脑技术。一、起因。给他人提供电脑技术支持，原来以为那只是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或有这方面特长人的事，像我这样与计算机技术专业不搭边，没有这方面特长，只知道一点皮毛，甚至是连英语都不懂的人，怎么可能会给他人提供电脑技术支持？这是一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大约是在89年以前，在登录技术论坛的时候，偶然答复了一个关于操作系统的基本问题，还真帮助同修解决问题了。哦，原来我也可以给同修提供电脑技术支持，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啊。这一下增强了我的信心，除了在本地做好自己负责的证实法的项目以外，从此也开始了我的电脑技术学习、技术支持之路。二、技术入门。对于学习电脑技术不入门的人来说，学习电脑技术感觉太难了，学起来太不容易了。但是一旦入门之后才发现，学习电脑技术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下面是自己的几点体会。所见即所得。电脑系统中的界面一般都比较直观，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许多地方只要可以点的、动的地方，大多都可以点击进去进行查看。只要不随便删除系统文件，不随便修改系统设置，就不用担心搞坏电脑的操作系统。不长时间就会对操作系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熟悉电脑中的许多应用与设置。善于利用互联网。互联网与技术论坛上有许多与电脑有关的知识、技术可供学习，很全面且比较完善，特别是一些相关图文教程与具体的操作方法，通俗易懂，很容易上手。只要按照具体的步骤进行操作，就可以学会了。善于利用辅助工具，遇到问题可使用搜索引擎，如谷歌搜索，查找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懂英文可以使用谷歌翻译解决英文问题。遇到图片中的英文，先用文字识别工具，将其转化为文本，再进行翻译。使用截图工具，并在截图中配以图示文字说明，使之含有的信息量很大，可形象直观地反映解决问题等等。学有所长。学习技术不面面俱到，用得到或感兴趣的就学，用不到或没兴趣的就不学。在某些方面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做到学有所长，学有所用，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同修解决问题。第三部分，做好电脑技术支持。 用心答疑，专注自己所长的技术领域，对于有条件验证的问题，首先在自己的电脑上实践，验证成功后再答复给同修，必要时再配上直观的界面截图。对于问题答复，尽可能做到步骤详细、条理清晰、通俗易懂。即使是技术比较薄弱的同修，按照答复也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同时努力提高答疑的质量，更有效地解决同修的技术问题。学中用，用中学。对于某些属于自己所长的技术领域，自己又不是太有把握，理解不太好的问题，就借助互联网使用谷歌进行搜索，但搜索到的相关知识往往比较庞杂，不适合直接提供给同修，就需要结合自己的技术知识与经验，对相关知识进行筛选、重组、优化，再加上一些自己的见解，整理为适合回复的内容，再答复给同修。这样既帮助同修解决了相关问题，同时又丰富了自己的技术知识与经验，可谓一举两得。预判问题，不轻易反问。同修问的有些问题比较概括，或者是表达的不够明确，这个时候我就仔细阅读同修遇到的问题，结合自己的经验与知识，预判同修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结合预判给出答复。有的时候不能够做出具体的预判，就结合内容给出多种问题假设，结合每一种假设给出相应的答复。这样做虽然耽误的时间比较多，但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转换角度看问题，有时遇到一些看起来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转换一下看问题的角度，不是陷在同修的这个具体问题中往下思考，而是跳出这个具体问题，从另一个角度对同修进行答复，往往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制作图文教程。图文教程的优点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直观呈现，易于操作。即使是电脑基础不太好的同修也比较容易上手。当自己某一阶段在某方面有了技术心得以后，觉得该项技术对某些同修会有所帮助，就将其制作为一个图文教程展示出来。制作一个图文教程要经过立意、搜集相关知识、整理知识、构思、截图、制作、反复多次纠错、发布、结合反馈、进行修改等多个环节。虽然过程比较辛苦，耗费的时间也比较多，用时最长的一个累计大约有50个小时，但是只要一想到能够对同修会有所帮助，制作起来也就感觉不到那么辛苦了。慎重答疑，尊重他人答疑成果。我现在答疑能够做到不盲目跟贴答疑，不求贴着数量，不跟内容重复的答复，心中只是抱着一种为同修解决问题的想法答疑。答疑时有时需要借助于技术论坛其他同修的技术答疑与成果，我会在答复中引用其链接或者引用其答复，不是直接拿来当作自己的答复。修正有误或不规范的地方。尽管自己比较注意问题答复的质量，由于技术知识的限制及思维的局限性，个别时候也会出现答复有误或不够规范的地方。只要发现这种情况，我就会在帖子中添加说明，指出自己回答哪里有误或不规范，以免以后被其他同修看到时，给同修造成不必要的疑惑。结语，在修炼的过程当中，既有艰难过关的时候，也有学法练功偶尔松懈的时候，也有把握不好做错事的时候，也有一些不易察觉的执着心暴露的时候。尽管我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在本地做正师法的事情时，也会遇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在与家人的相处当中也会有心性方面的冲撞，在与常人社会交往当中也会遇到利益与心性的考验。师父在精进要旨 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说，有问题向内找。有大法的指导，再加上平时注重学法打下的基础，我会走好以后的修炼路，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感恩师父让我今世有缘修炼大法，叩谢师父。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